近日继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12所美国高等学府发声支持华人科学工作者后，匹兹堡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以及加州理工学院等亦加入这个阵营，学术界明确表达了他们对于目前美中政治环境可能对拥有中国背景的这个学术群体造成损害，进而影响国际间科研交流的忧虑。今年5月，来自中国的李小刚和李世华夫妇被任职长达23年之久的埃默里大学解雇。就在两年前，他们两个人带队研究在治疗一种名为亨廷顿舞蹈症的遗传性疾病上取得基因编辑技术的重要进展。当时这个研究被视为科学全球化的典型。两个人据信是因为没有向大学公布报告他研究经费外国来源，并将他研究成果扩展到中国的研究机构和大学。他们夫妻两个人已经入了美国籍。此前，美国联邦调查局曾经多次警告，可能存在中国政府对美国学术界进行渗透，侵占美国知识产权，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据报道，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向他经费资助的数十所美国研究型大学，要求对他教职和研究人员与外国政府以及公司间可能存在的经费关系进行调查。埃默里大学亦是其中之一。国立卫生研究院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些调查并不局限于中国背景的学者，但是中国的千人计划是一个重点对象，人才机构以华裔美国人为目标进行这类行为。这个中国展开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针对的人群之一就是在国外著名高校科研院担任教授职务的专家学者。据南华早报报道，被埃利麦大学解雇的李小刚就是千人计划的成员之一，现在在康奈尔大学从事粒子物理学实验研究的博士后研究员程洋洋亦从媒体的报道中了解到华裔科学家被开除的类似事件。他认为经费申请材料上可能如校方以及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等所称，确实出了错误，那个应该承认。不过对于开除是否一个合理的惩罚手段，他则认为情况太复杂，难以给出一个清晰的定论。程洋洋对美国之音解释说，科学是一个由政府支持的人为行为，本身就是政治化，但是他表示他对于科学的理解从来都不是局限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政府，而且他认为特别重要的是科学和技术不能够成为一个政府的工具，不能够为一个政府所属。由于从事的是基础科学领域的研究，他坦言受到的压力不像应用科学领域的研究者那么大，不过他说他不愿意将目前华人科学家感受到的压力简单归结于中美政府日益紧张的政治经贸关系。哈佛大学陈增熙公共卫生学院的博士后胡文博显然更加担心这样的政治环境可能被学术界带来的寒蝉效应。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在推特上能够明显感觉到针对中国科学家的负面情绪越来越多，亦有很多人对于第一作者是中国人的科研文章变得更加怀疑。他担心这样的趋势对他的未来产生影响。他说目前对中国科学家产生变化的环境确实令他感到焦虑，他担心这个可能造成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为他以后寻找教师工作增加难度。一名从事材料科学和能源科学研究的中国博士后研究员向美国之音表示，因为美国能源部进一步收紧政策，所以他不便就此事进行表态。去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曾经对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表示，中国政府利用包括教授、科学家和学生等人在大学校园内充当情报采集者。在7月23号的一场听证会上，克里斯托弗雷再次指称中国是美国面临的头号谍报威胁。他说联邦调查局没有要求大学做些什么，但是鼓励他们对于保护知识产权更加谨慎，并了解他们邀请到美国的是什么人。他并没有就一些人对于政府歧视有中国背景的学者的担忧进行评论，但是他强调他对于中国的评论并不是针对全体中国人民，亦不是针对华裔美国人。 据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最新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并接触并调查与中国有紧密联系的美国学者。报道称，在过去两年内，至少有五名毕业于北京大学燕京学堂的美国学者被联邦调查局探员问话，收集关于燕京学堂这个项目的信息，并确认他们是否被中国吸纳成为间谍。燕京学堂于2015年开始招收首批学生，开设中国学硕士项目。根据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报道，该项目每年招收125名左右的学生，其中30%是美国人和加拿大人。报道表示，这个项目曾经被视作帮助美国最出色人才与中国建立联系和互信的方式，但是现在亦受到调查，足以见得美国国防与情报机构对于中国间谍活动的恐惧之心。来自中国博士后的胡博文表示，大多数科学家，无论他的种族、宗教或者是国籍，或者是对世界充满好奇的普通人，想要为科学贡献自己的力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报道。